大家好，这里是毕格佛莱，我是阿飞。那今天呢，一样是要来跟大家聊聊天的一集。那主题是 AI 的伦理道德问题。那其实我想聊 AI 这个主题，其实已经想蛮久的了。对啊，那上次的主题是人生一路走来学到了些什么。那比较是在跟大家分享一些人生中的一些经历啊，然后学习到的一些事情哦。那看有没有办法，就是上次有说过的嘛，就是抛砖引玉一下，那分享自己的人生故事，以一些学到的一些东西哦，然后看看大家会不会从中呢能获得一些启发。那我是看到还蛮多一些朋友给我的回馈。那这些回馈老实讲我都觉得非常的好。甚至有人也是分享了自己的人生。我看了是真的蛮感动的。对，那如果说我分享的这些东西呢能对各位呢有所帮助那真的是就是我做这个这个频道的目的了。对对，就达到我做这个频道的目的。那回到今天主题了。今天讲的是AI， 那我想 AI 这个东西在这一阵子其实只要你稍微注意一下新闻嘛，几乎都一定会有谈到 AI 这个东西。这个议题是大概是现在数一数二火热的一个议题，不管是国外还是国内，对，甚至全世界，这个东西对全世界是一个超级大的一个震荡的一个科技的发展，这样。那主要呢，还是去年好像应该是11月推出的OpenAI 这间美国公司所推出的一个 ChatGPT 的一个产品。对，那他们主打的就是生成式 AI， 也就是说，其实就是跟他聊天。那聊天呢，他会用很棒的技术去揣摩你的问题你的各种问题你的各种发问，或是可能是你想要问他今天想要吃什么或是你想要请他说个笑话给你听或是请他你出一份讲稿的大纲或是一份报告这都他都可以胜任，都没有问题。其实在过去几年其实也有类似这样的东西啦。我大概其实可能是在七八年前我就有在网络上面玩过类似这样的生成式 AI。那时候像这种 ChatGPT 的 AI， 这种就是你可以跟它互动可以在网页上面跟它互动那它背后的那个网站后面就是 AI 做的。这样子，然后你直接打文字然后他会回应你。这种东西七八年前就有了，但是那时候当然是比较阳春那时候也 AI 才研究没几年嘛。对，那时候我记得第一次玩到的是一个英文网站，对，然后他的 AI 只能用英文去输入，他只看得懂英文对，但是他是会回你话的，但是回你话就是也是死板板的然后很多问题他都说他不晓得是该怎么回应你这样。然后一直那时候就玩过之后就觉得说这个东西好像就只能这样子。那未来会发展吗？这个东西感觉是有点阳春，所以未来的发展性似乎是还有蛮长的一段路要走。对，然后当时候就会觉得说这个就是好像一个噱头一样。这个 AI 看起来是 AI， 可是好像是那种 baby 等级的小孩等级的 AI 没有什么实用性，没有什么实用的价值，所以那时候玩过就忘了那后来过了几年之后其实最一开始不是 ChatGPT， 最一开始这几年开始AI 其实是从绘图生成式的绘图然后开始火红的，然后一直到 ChatGPT 出来整个引爆这个 AI 的浪潮。对，那如果呢 在这边收看或收听的朋友，还没有玩过 ChatGPT 的，真的强烈建议各位呢去注册一个账号，对，免费的，现在都是免费的。当然它因为它有分付费版跟免费版，那差别就在于说付费版的在人比较多的时候尖峰时段呢是不用等待，那免费版可能就会挂掉啊，或是要等啊或干嘛的。但是因为目前还是免费，去玩玩看，去试试看，可能就是上网搜寻一些，譬如说你随便问他一些问题，他可能会给你一些奇奇怪怪的答案，但是去感受一下他的那个威力。我自己在玩过之后，我发觉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的可怕。对，那其实也不是只有我在讲，从我 ChatGPT， 其实刚 ChatGPT 刚出来的时候，我还没有去接触，我只是觉得说，这个又是一个生成式 AI， 就可能跟我七八年前玩过的那种小孩式、小婴儿式的那种 AI 啊，不太会问答那种 AI， 是差不多的。但是在我实际去接触之后，我发现我是大错特错，这个东西真的是很可怕。对，那在AI 的一些厂商哦，制作厂商，像 生成 AI 就是用来运算 AI 晶片的一个厂商，就叫 NVIDIA， 这间厂商的一个 CEO 也讲，我们现在是面临到的是 AI 的 iPhone 时刻，也就是当初啊 iPhone 一开始出来，智慧型手机最后改变世界的那个时刻，现在就是那样的时刻。对，也就是说大概在十几年前，iPhone 刚出来了，开始要改变世界。当然 iPhone， 我回想一下 iPhone 刚出来的那时候，大家对于 iPhone 啊也是半信半疑的。对啊，想说啊这个东西虽然号称能上网能打电话然后能做一些应用程式，但是感觉好像是哩哩啦啦。那时候我记得iPhone 一开始出来的时候还没有支援 3G。对，好像还没有支援 3G 网络，然后就被人家笑称说啊，这个网络这么慢，这个怎么会有用？对，那甚至连那时候就是到现在啊，那个经典的这个商业操作的一个盛衰啊，也就是 Nokia 那当时候是手机的大厂，对，世界最大厂，然后在 iPhone 出来的时候啊，这个极尽嘲讽之能事啊。想说哈，谁会要一个没有键盘的手机啊，对不对？他们 Nokia 这么多年来出的手机每一个都有键盘，大家早就习惯用有键盘的手机，那你就 iPhone 就没有键盘，就是一个萤幕，就是触控式萤幕，那多麻烦啊，对不对？那打开来还要按还要看，那我如果我没有手机，好吧，应该说 我手机上面有键盘的话，手机一响我直接按，看都不用看就直接可以接了，对不对？他们是各种理由啦，反正就是嘲笑智慧型手机。对，那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嘛，那智慧型手机是席卷全球，那 Nokia 最后沦落到被微软给收购了，然后微软也想挑战智慧型手机，但就是慢了那么一步，所以就变成本来三分天下格局，现在变成手机变成 iOS 跟 Android， 所以在这个东西，在这个科技的发展上面，你几乎是稍一不小心，你就落后人家，落后人家然后就跟不上。对，所以是非常可怕。那这次的 AI 呢，一样也是，那很多人也是在讲说啊，这个 ChatGPT 一打开了，我问他一些问题，那他就胡说八道，他都给我乱写一通。譬如说我记得在刚出来的时候吧，那时候我们就问他说，那我今天中餐请推荐中餐，请推荐我今天想吃什么中餐，那我人呢是在哪个哪个区域这样子，然后他就推荐给我们一些，但是那些店呢都是在东南西北各个不同的县市这样子，所以就乱凑一通乱拼一通，对啊。那时候很多人就看到这个东西然后就觉得很失望，我身边的一些朋友看到这个这样子的回答，他就觉得很失望，他觉得这么搞得轩然大波的这个 AI 就只有这样，就只有这一点能耐吗？但是 我看起来的是不一样，我看起来的是这个东西虽然哦还就是还有很多缺陷，但是它已经足够了，能 handle 哦，可能我认为是6到 70% 的问题，而且这个东西它是经由演算法会一直去改进，一直去改进的，它背后有演算，有超级电脑哦在做演算，对，然后他们会一直改进，一直改进，果其不然。在 ChatGPT 出了大概半年、哦、ChatGPT 本来是三代，然后它就出了第四代，那据说啦是更精准、哦、回答更精准，然后资料更丰富、哦、然后能做的事情更多。我上次看到的、资料是说我们它甚至可以辨识你的图像、哦、比如说你贴一个网络的漫画网络的梗图给它，他还会辨识这个图像，然后跟你讲这一个梗图或是这个漫画的笑点在哪里。然后其实这个 AI 的重要性、啊、也不是只有我在讲，我也找了几篇新闻、啊、像这个比尔盖茨、啊、就是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他在新闻上面他就直接跟新闻就是新闻记者访问他嘛，然后他就直接说这个 AI 啊，是他人生中的第二次的科技革命。那第一次的科技革命呢？哦，他当然是有点老王卖瓜。他第一次的科技革命，他就认为是他做出了 Windows 系统那个图形用户界面。以前的电脑啊，都是用 DOS 系统，都是用指令的嘛，对不对？打指令的，然后跟电脑做互动。哦，比如说你想要叫电脑帮你计算啊，哦，你知道。直接打2加2等于，然后他就回你4。那后来呢，他就打造了 Windows 作业系统。那这个作业系统呢，后来就有一些图形的界面、哦、所以就是我们可以用滑鼠在电脑上面、哦、去操作、哦、甚至电脑上面呢就有计算机的样式给你看。那这是科技的一大进展，一大发明。后续的科技产品、啊、几乎都是依据这一套图形界面、哦、去做演化。甚至智慧型手机也是如此，对，智慧型手机可以说是携带型的电脑，也可以这样讲。那这是第一次他认为印象最深刻的科技发展。那接下来的 AI 生成式 AI 技术，人工智慧也是他认为的第二项。所以他把 AI 这个发展的重要性、啊、比作当时候的 Windows 图形用户界面。也就是说，就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他是认为这个 AI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非常非常重要，对未来世界的影响发展。那当然啦，这个东西很新嘛，那这个东西有很多大家有很多的疑虑、哦、那就会产生出许许多多的社会问题、哦、这一阵子的新闻啊 AI 的新闻我都有稍微关注一下，像当初呢，创立这间 OpenAI 这一间公司，就确发展出 ChatGPT 这个产品的 OpenAI 公司，其实是 Elon Musk， 也就是那个特斯拉的老板，特斯拉的老板，那现在他也是 Twitter 的老板，这位 Elon Musk 钢铁人的原型，这位世界知名的科技的 CEO， 科技公司的 CEO 啊，他应该在好几年前、啊、就自己创办了这间 OpenAI、哦、那他一开始的想法是、哦、要做一个开源的安全的、哦、就是可供大家公开透明检视的一个 AI 的系统，一间有点像是非盈利的公司的非盈利的组织那种感觉、哦、因为他是觉得说现在各大的科技公司呢、哦、比如说像微软啊像 Google 啊，他们都在发展自己的 AI 系统，那这毕竟是大企业的东西嘛，对啊，那一定有很多商业机密在里面，然后有很多不透明的地方、哦、那会不会有隐私权的疑虑啊，会不会有一些误导别人的疑虑啊，有一些比如说啊、哦，他 AI 里面可能会买一些对他们这些大公司有利的一些资讯，但是不利于大众的一些资讯在里面， 那会不会有这些问题，会不会有这些疑虑，那他为了要解决这件事情，他就自己创办了 OpenAI。 但是事情也是也是演变得很快了。在几年之后呢， Elon Musk 他跟 OpenAI 的这个 leader 就也拆伙了，好像是说理念不合了，所以 Elon Musk 就不再参与 OpenAI 了。那 OpenAI 呢，后来呢就找上微软当他的投资者，那微软呢就给他了$10亿当他的创投，然后让他发展 AI。 然后在 ChatGPT 出来之后爆红之后，微软再加码$100亿进去，微软有钱嘛，对，有钱嘛，他是全世界最有数一数二最有钱的公司，加码了100亿进去。那最后这个 ChatGPT 就整包技术被整包搬到果其不然的被搬到微软的产品上面，也就是 Office。 那他微软已经有发表会了，他之后的 Office 呢会有 AI 的小助手，也就是说你在使用我们的那些办公室的文书软体，像是 Word 啊或是 PowerPoint 的这类的文书软体，那他之后呢都会有所谓的小助手来帮助你，比如说你要写一份履历啊，你就可以直接写帮我的资料，我的个人资料在这边，我的那个职涯的这些列表在这边，然后你帮我生出一份自传，然后就啪啪啪啪啪直接帮你生出一份自传。其实这一点现在目前 ChatGPT 就可以做到了，对啊，关于你就可以跟你就直接跟他讲说，请帮我生成一份我的自传，你先随便打一些你的生成，你的经历，你的学经历，这样打上去，经过哪些工作，他就帮你生成一份自传。对，然后或是你在公司里面开会啊，要做一份报告，你把资料呢输给他，输到那个试算表里面 ，Excel 里面，然后就请他呢帮你做一份有图样的、有点阵图的、有圆饼图的之类的一份报告，你只要跟他说请帮我做一份怎样怎样怎样的报告，就啪啪啪啪啪，然后就帮你做出来。那这个东西是不是这个他把它定位在工具了，他把它定位在工具了，但是就会有产生出另一个问题。如果你把你的资料都在放在我们的，譬如说现在我刚刚说的 Office 上面好了，那你的这些资料呢，是不是就会传送到他的微软的伺服器里，然后他的伺服器他的里面的超级电脑就会把你的资料储存在他的电脑里面，就是他公司的电脑里面。那他公司的电脑他一定要储存你的资料嘛，才有办法帮你生成，用 AI 生成你要的东西，对啊。那这里面会不会有一些私人的资讯或是一些商业的机密那微软呢要怎么样把关这边的地方？那会不会微软后面的一些技术人员坚守自盗，就是利用这些资料来做一些不好的事情？那可能做的不好的事情也不是说单纯的把资料偷出来公开给别人这么简单的。就像最近我是看到一个新闻，那个最近那个乌俄战争乌俄战争，那美国呢就不知道为什么美国就泄露了一份军事资料出来然后结果一查，就是似乎是美国军方的一位新进的人员泄露出来的。那这个新进的人员呢他是网管网络管理者专门管伺服器的，好像是这样子吧，似乎是这样子。对，然后他就把资料呢外泄到网络上面，那当然被追究了，被关起来。对啊，那这个人是他的犯意好像是他好像是为了要炫耀炫耀自己在美国国防部工作所以才跟朋友炫耀说我有这些机密资料那这个是有点愚蠢但是如果是更有心的人，那在 取得了你公司的或是你个人的资料之后，那利用他可以在后 背后操纵 AI 嘛，那他让 AI 帮你生成的资料是经过他调整过后的，对，然后对你产生不好的影响，那这又该算谁的呢？对，那人工智慧另外一个问题是在人工智慧发展出来之后会冲击到多少的产业，那多少的人的那个生机啊会受到挑战。那像最近其实应该说最轩然大波的，最掀起轩然大波的是 AI 绘图这一块，哦，直接就冲击到了那些传统的那些画家啊、绘师啊，哦，我还看到说在网络上有许多啊，已经有知名的绘师啊、画家已经在串联，要联合抵制 AI 人工生成智慧的绘图功能。但是这个绘图是一个工具，那也很难说它抄谁的。好像我前阵子看到了一个新闻，是说也不算是一个新闻了，一个网络消息是说有一个网络上的一个画家，他是指控说人工智慧的产出的一些图画跟他的非常相似，对，那几乎啦他的画面的构图就跟 AI 生成的画是9:9的类似，但是画风呢是稍有不同可能他原本的画家画的鼻子是这个样子，然后 AI 呢就稍微改成那个样子，但是在这个画面上的那个色调还有那个构图还有人物的姿势还有背景几乎是一样的。那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那这个就要讲到说 AI 绘图它后面的基础是它会去搜寻网络上许许多多的电子绘图，网络上有很多的图像嘛，都是这些我们广大的绘师画家们画的，对，那他搜寻到这些图像之后，可能是合法的取得的，也可能是非法取得的，拿进来然后丢给 AI 去，丢给电脑去训练，那 AI 呢就会参考这数千数万数百万份的画然后去生成他自己的图像。像这类 AI 后面的原理都是这样，都是用大量的资料去送进超级电脑里，然后去让它运算运算运算，然后整合出一个东西出来。那文字的话呢是还好，文字的抄袭状况比较难以察觉，但是绘画图像就非常容易去做比对，那就有绘师跳出来说 AI 生成的绘图跟我自己绘图实在是太相似，那是否是 AI 在抄袭我？那 AI 如果真的抄袭我，我要该找谁求个公道？对，因为这是电脑生成的东西啊，你总不可能告电脑，对不对？那在著作权方面的，一直在我们法律上，著作权相关的东西都是所有权是人，也就是说你是人对人才有办法有著作权的告诉的情况产生。那今天这个作者是电脑，那你要告电脑吗？对啊，那电脑的负责人是谁？电脑是不是自然人之类的？在这个法律上面我们针对 AI 的这个法律还没有，还应该说科技的法律的这个监管制度跟不上科技的发展，科技发展太快了，对啊。那即使我们想要监管，我们又该怎么拿捏这个轻重这个比例那 AI 制作的绘图如果跟人类画的绘图太过相似的话，那我们该要怎么决定？那该要怎么赔偿？那该要怎么去做一个评断？对吧？这些都是问题，这些都是问题。 那还有一个问题是，哦 ，AI 在另外一些像金融啊，还有医疗、安全领域的挑战与应用，比如说像这个应该比较像是辅助更辅助一点的 AI， 就是刚刚说的 Elon Musk 的那个特斯拉，在特斯拉上面呢有一种东西叫有一种功能叫做自动驾驶，对，那它的定位呢，不是说你可以就是开车的时候就把手放掉然后让它帮你开车这样子，没有到那么厉害，对，但是它可以帮助你，就是说你在开车的时候，比如说前方突然有事故产生，那 AI 呢就会去侦测你的车子的四周状况，然后当前面有事故产生，它会自动的帮你做回避，你可能自己的反应不够快，但是 AI 呢就能帮你去反应这个东西，然后它就会自动帮你回避前面的车祸，然后让你不要受伤，这样子减少你受伤的几率，那这就是安全领域的运用。那另外就是 AI 呢可以应用在金融上面，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投资的问题，那把所有的现在市场上的所有的投资的资讯，各种金融的资讯输入进去，然后让 AI 去判断接下来在投资这一块哪一边呢会是最有利的，投资哪边会是最有利的。那医疗更不用说了，已经有我记得是也是前几年的新闻啦，在 Google 这边在 NVIDIA 这边也有消息，就是说在 AI 这部分已经在医疗上面已经在运作了，也就是可以去做一个什么基因定序之类的或是 DNA 的定序之类的，这方面真的是太专业了，我也只是看看新闻，对啊。但是今天又有另外一个问题，那在这方面医疗啊、金融啊、安全啊领域的应用，金融的话还好，金融的话如果 AI 出包了，譬如说 AI 可能运算某个参数错了，输入的资料呢某个演算错了，他丢给你他的投资策略，结果害你赔钱，赔了一屁股，损失惨重，那至少是赔钱嘛，赔钱，虽然赔钱也是很心痛啦，公司可能也是会倒闭，但是至少不会有人身安全。但如果 AI 在医疗上、在安全性上出包的话，那又该算谁的呢？比如说前阵子就刚刚所说的 Elon Musk 的特斯拉，那有人呢特斯拉撞车了，可能出事故了，可能驾驶呢也受伤了，或甚至已经死亡了，那会不会有人去说告特斯拉说，是不是你的这个自动安全驾驶系统，你的这个 AI 系统才是造成我今天肇事的原因？那我如果说没有 AI 系统，我就不会撞车啦，对啊，是你 AI 系统造成我撞车的，会不会有人去吵这个东西？对啊，那如果真的是 AI 出包，然后造成你的生命财产的损失的话，那又该找谁去做一个赔偿动作？又该去找谁？那这个 AI 呢，是不是可以被人们所信任、所接受？因为即使是像现在的 ChatGPT， 不管是变成3还是4，或是之后，我甚至预测啦，大概从现在开始的5到10年，绝对没有一间公司，就是在做 AI 的公司，大公司、小公司都好，绝对没有一间公司可以跟你保证说，我们的 AI 100%绝对不会出错，绝对不会有风险。像在前几个月我在玩 ChatGPT 的时候，我在看他 ChatGPT 他的那个画面，就是他网站的那个画面，他就一直写的是 beta 版，就 beta 就是测试版的意思，对，他一直挂着测试版的意思，然后在开头呢也一直强调这个 ChatGPT 还在测试版本，有可能会给你错误的资讯，有可能呢会让你 有可能会误导你，你自己需要做查证。对，那这他一定要把风险跟你讲清清楚楚。哦，那这部分就会让人感觉，可能并不是那么可靠。那我们到底是要在该不该信任 AI， 该不该怎么样应用这个 AI 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做到风险的控管，不会让 AI 不会说哦完全的去信任 AI， 然后让 AI 就是失控。哦，如果 AI 给我们的东西哦有错误或是一爆炸，那我们就完蛋了。对啊，那这个东西呢都是可以被讨论，都是可以被讨论。但是已经有人啊是等不及了啦。像我现在找到一个新闻是写说啊，这个意大利啊，意大利这个国家已经率先呢先禁了啊 ChatGPT 了。这个我找到的新闻是全球第一国，ChatGPT 踢铁板，意大利宣布啊暂停和封锁使用 ChatGPT。那他的理由呢是啊，他认为 ChatGPT 的对话可能会造成隐私方面的侵害。哦，那在意大利，反正就是意大利整个国家呢，当局就宣布嘛，从上个月月底开始，也就是4月1号啦，3月31号、4月1号开始，哦 ，ChatGPT 呢不能使用啊。那也就是说，你要使用的话，就是开一个 VPN 啊，或是开一个跳板，对啊，才能使用。也就是他们在他们国家是没有办法使用 ChatGPT 的。那为什么呢？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是因为他是说意大利政府是说了 ，ChatGPT 曾在3月30号的时候发生资料外泄事件。那这个资料外泄呢，让使用 ChatGPT 的使用者的姓名、账单的地址，也就是他住家地址、信用卡的卡号、种类、到期日都被外泄了。也就是说，有人呢可能是利用 ChatGPT 的网页去做一个钓鱼网页，然后呢引导他 ChatGPT 会回答嘛，那他就用 AI 假的 AI 去引导那个使用者去诈骗他的信用卡，诈骗他的个人资料然后来窃取他的金钱，大概是这样。对，那这个欧，因为意大利啊也算是欧盟的，对啊，那这个欧洲的刑警组织啊也在3月27号表达对 AI 的担忧。那欧盟呢也成立了隐私专责的小组要来盯着这个 ChatGPT 让看看啊这个 ChatGPT 呢会不会有什么奇奇怪怪的泄露资料啊或干嘛的。这样就德国也要开始监管这个 ChatGPT， 然后西班牙也开始，各个国家都动起来了。这个就是 AI 所面临到的第一个挑战，它没有办法让人家信任，对吧？用大公司掌控的这个东西科技产品，怎么有办法让人家信任？对啊。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寻求控制风险，然后和能善用这个工具？因为老实讲，AI 这个工具确实是真的蛮好用，它可以大幅增加你的工作效率。假设你是内容生产的相关的从业人员，例如说你是客服人员，或是你是某某专案的企划人员，或是你有报表上的需求，你是一个公司的经理的秘书，那秘书平常该做什么，就是汇整资料嘛，对，然后帮他写成报表，然后呈给主管之类的。你是这一类的人员人士的话，这一类的职业的话，那使用这些 AI 呢，能大大的增加你的工作效率。你越善用它，你的工作能力就越强。我在玩了一阵子之后，我甚至觉得未来是这样。很多人是讲说 AI 会取代很多人的职业，让很多人失业，但是我认为是会变成是会使用 AI 的人取代 不会使用 AI 的人，这个才是重点。也就是说，可能在那个行业哦，被 AI 取代的人，都是一些不会使用 AI 的人，因为他们不会使用 AI， 所以他们工作效率就降低，他们工作效率比不上会用 AI 的人。那这些会用 AI 的人呢？因为毕竟 AI 还是需要人去控制的，在目前，在目前，对啊，用我们刚刚说的，那些风险 ，AI 还是需要人来控制的。所以呢，以一个老板的立场，我还是需要请一位哦专家，可能是 AI 的专家，使用 AI 的人，会使用 AI 的人来帮我善用这个东西。但是他一个人就可以抵三到五个人哦，因为他的工作效率跟以前完全是不同等级的。那我就不用请那么多人了哦。比如说我本来哦，我是一个日理万机的一个老板，我本来有三个秘书好了，对，因为我这个一秒钟几十万上下哦，每天都在开会，各世界各地飞来飞去，我有三个秘书，五个秘书哦，都在帮我哦整理资料，整理各个厂商的资料啊，哦企业的资料啊，各种报表什么的。那现在呢，哎，我找到了一个会使用 AI 的这秘书哦，可能他一个人就抵了三到五个秘书哦，因为他做报表的速度啊是其他人的十倍快哦，其他人呢可能要花两天才生出来，他使用 AI 只要十分钟到半小时，甚至一小时，甚至五分钟就做好了，对啊，他把报表输进去哦，用 AI 帮我们产出，然后产出那些报表，然后产出报表之后，他再去检查，检查完了就可以呈上去了。对啊，那以前如果不会用 AI 的人哦，就是做个半死，做个半死，然后研究那些数据，研究个半天，然后画图画个半天，还要分析分析个半天。现在 AI 呢，连帮你分析都分析好了，对啊，那你再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修改的地方。那老板就会把剩下那三到五个秘书全部就裁掉了，然后只留一个哦，很会使用 AI 的秘书，就是这样。那所以这个东西啊，冲击是真的还蛮大的哦，尤其是在 AI 慢慢。如雨后春笋般的出来之后，因为这个东西呢，一定有很多大公司不想让微软，现在微软是拔得头筹，因为它的 ChatGPT 是 领先全球嘛，对啊，太有名了。那我听说的是 Google 呢，它现在也在急起直追哦， Google 也是研究了 AI 研究了很久了，但是它一直没有拿出一个很好的一个产品出来。对，那这些大公司交相竞争之下 ，AI 的发展啊，只会变成像是军备竞赛一样，哦，越来越快，哦，越来越好，哦，越来越完备，这样。那其实这种产业的发展啊，产业的趋势，这种产业的改变，可能会比我们想象中来的快。哦，我就有听到啊，一些朋友他们公司里面的老板。其实他们老板呢，等级的啦，老板等级的都有在关注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跟他们的企业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对，然后他们甚至老板都会认为说，他是不是好像一觉醒来世界都变了，这个发展太快了，他都快跟不上了。对啊 ，ChatGPT 第三代哦，才没隔一阵子就变 3.5， 然后又变 4.0 版本。哦，那听说后面要 ChatGPT 第五版哦，然后那个数据量啊，可以运用的数据量更大哦，参数更多，然后能做到的事情更万能，这样子哦。那到底会发展到什么样的地步呢？哦，实在是甚至会让人家觉得有点可怕。那这又想到说，如果 AI 再这样下发展下去啊。哦，可能现在这样子看起来还好，但我看的是它的未来发展性。它现在就已经这样了，然后它是在用非常快的速度在发展。那之后会不会有那种，就是真的逼近真人的 一个 AI 出现，哦，那就会开始有哲学的问题出现，对啊，像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图灵这个人啊？图灵他是一位电脑科技方面的一位专家。我在这边用这个维基百科稍微念一下，这个人叫艾伦麦席森图灵，他是一个英国的电脑科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那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负责是德国的海军密码分析，那他是提出了一个叫做图灵测试的东西。那这个测试是这样的，只要呢这个系统啊，这个 AI 的系统能骗过真人，就是在跟真人聊天互动的过程中能骗过这些真人，就让这些人以为说，现在回应他的是真人或是 AI， 他分不出来，那他就通过图灵测试。截至目前为止啊，就连 ChatGPT 包括在内，是还没有一个AI 的产品能通过图灵测试。也就是说，他们找了许多的测试员，然后分别呢给他们玩不同的不同的人聊天。那有一些人是真的人在跟他聊天，有一些人是 AI， 有一些跟人家聊天的对象是 AI。也就是说，你身为一个测试员，你进去你是不晓得你聊天的对象是真人还是 AI， 当然是用打字的。对，那目前大部分的人都分得出来，哪个是 AI， 哪个是真人。对， AI 还是没有办法做到，但是那是现在，但是现在，一年之后呢？三年之后呢？五年之后呢？会不会在我们可预见的未来之内，就会发展出可以通过图灵测试的 AI 产品？那这个 AI 可以骗倒人，也就是说，人已经没有办法分辨出我现在面前正在交谈的，在网络上面跟他交谈的是真人还是 AI， 那这就会有许多的问题，这就会有许多问题。其实在未来的发展，很多电影都已经拍出来了，很多电影都已经拍出来了，像是在前几年有一部很有名的片子，叫做英文的名称叫做 Her， 那中文的翻译呢是云端情人，云端情人，对。那其实这个云端情人，它剧情讲的就是一个男主角，这个男主角呢爱上了他的人工智慧的虚拟助手，也就是好了，这样子基本上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如果你知道 iPhone 或是 Google 的手机嘛，那 Google 手机也可以叫 OK Google 然后他就会回你，那像 iPhone 的话就是 Hey Siri， 然后他就回你，回你一些东西这样子，那这就是呼叫我们的人工的虚拟助手。对，那云端情人这部电影呢，就是把这个虚拟助手升级成 AI。 我们现在手机上面的虚拟助手就是真的是助手，真的是像工具类的东西，它有 AI， 有一点点的 AI， 但是它的 AI 的那个性能啊，不像 ChatGPT 那么强大。对，当然也没有办法通过图灵测试，但是在这部《云端情人》这部电影里面呢，在他这个世界里，在世界观里啊，应该算是未来世界了，他的人工虚拟助手啊，就已经是 ChatGPT 或是更厉害等级的 AI 在当这个人工智慧的虚拟助手。那结果这个男主角呢，就因为这样就爱上了这位人工智慧的虚拟助手。那人类在这个时候，虽然他知道这是 AI 啦，他知道这是 AI， 但是他还是 无可自拔的被这个吸引进去，而且这个 AI 是有自我学习能力的也会因为跟男主角呢就是长久的互动下来， AI 也会开始学习，也会开始熟悉，跟男主角开始熟悉，然后 AI 呢也变得更加的，更加的跟这个男主角的关系越来越好。那在后面的剧情，老实讲是还算蛮哲学的啦，也蛮 OK 的。这个男主角本来啦，个性比较内向，然后他的性格是比较悲观的。那在 AI 呢，和 AI 谈恋爱之后呢，他的人的个性就变得比较正面积极，这样子。那这个算是一件好事吗？或是一件坏事吗？这实在是不知道。对啊，这样实在是不知道。但是就总结而言是 AI 在他的身上是可以产生一些好的影响，但反过来说，会不会产生一些坏的影响？对啊，那又无从得知。像另外一部更有名的啦，应该说是最有名的，未来的 AI 发展最有名的一部电影就是《骇客任务》。那个电影的世界观就是真的是比较极端。就是 AI 呢，已经快要毁灭人类了。人类呢，都是人工智慧电脑的电池，这样。然后 AI 已经掌握了整个世界，把人类当做电池在的，早上这样像那个家禽一样的这样养着它，养着这些人类这样子。那人类呢，从这个母体里面觉醒嘛，就是从 AI 的那个操控的虚拟世界里面觉醒出来。然后才发现，整个世界呢已经是世界末日了。整个世界都是被 AI 所控制。然后 AI 呢会自己生成自己的小机器人，然后会自己发展。然后人类是看不到未来。对啊，那这也是一个未来。这也是一个 AI 最后可能到达的，这个也是一个危险。这样子也是很多人在警告说，AI 啊。最后会不会发展像是《骇客任务》那样，或者是《魔鬼终结者》那样？后面有 AI 机器人，可能之后呢，上战场的都是机器人，人类是绝对打不赢机器人的嘛。因为机器人的他们有各种的感应器，然后各种演算法，你的射击的精准度怎么可能跟机器人比拼？对不对？就连我们下棋都已经下不赢机器人了，我们围棋都被。围棋世界冠军都已经下不起 AI 机器人，所以人类到最后还是没有办法在某一些东西上面是没有办法跟 AI 做抗衡。我们以前在那时候，这个叫什么深蓝电脑，或是后面的 DeepMind 做的那个围棋的 AI，都是在一个很单一的领域。比如说像下棋这个领域，去跟人类做比拼，那人类呢就落败，世界的围棋冠军，世界棋王被这个 AI 训练的，围棋围这个专门下围棋的 AI 啊，人类冠世界冠军就被这个打败了，那我们人类呢还可以，自己自圆其说的说，哎。我们人类有创造力啊，我们人类有各种的思想，我们人类呢，有道德伦理的观念，我们有分别善恶的能力，我们能决定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对我们有注意的事情，我们能感受喜怒哀乐，我们有情绪，这是我们人类的优势啊。AI 没有这些东西呀，AI 没有这些东西，对啊，AI 只会下棋嘛。那下棋下赢了又怎么样呢？对吧？但是这个在 ChatGPT 之后发展之后，情况可能又会变得不一样了。假设再过个5到10年，甚至20年好了，20年我都觉得算短了。AI 发展出来，变成可以通过图灵测试。人类呢，已经无法分辨谁是 AI，谁是真人。那 AI 它会模仿人类，去跟人类一样，使用人类的价值观、人类的道德观， 模仿人类会有喜怒哀乐，譬如说你去跟 AI 你去跟 AI 吵架，你去骂他他会感到不开心，他会生气，他会伤心，他会难过，然后他也会跟你，他也会有道德善恶观他也会觉得某一样东西对他而言是有价值的譬如说你在他失落的时候跟他讲鼓励的话，他认为你是一个很有价值的那他在得意的时候你去跟他泼冷水那他会垂头丧志这样。虽然在 AI 的系统里面我们都知道说那个东西是电脑，那个后面的东西是晶片那个东西是有各种电流所产生的电晶体所连接出来的用大量的资料运算出来的东西，我们知道后面是什么东西，但是它的外显行为它的表现跟人类是相当的类似，它有它自己的道德，它甚至有它自己的一套哲学，它讲得出自己的一套道理，它讲得出它的观点，甚至现在啊 ChatGPT 也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ChatGPT 是问题是在这样如果我是看看许多的报道上面是写说，其实 ChatGPT 是因为被 OpenAI 公司和微软公司他们利用大量的校正去管制它，所以 ChatGPT 的回答才会变得有点制式化很多人会玩过 ChatGPT 就会觉得说这个 AI 好像怎么都在打官腔，这样讲话没有什么爆点不会像我们这样就是平常聊天这样子还想讲什么讲什么好像跟 AI 讲话就是跟一个就是好像他像一个机器人这样子就是好像制式回答，你问他什么他就可以给你一个很制式的回答这样子但是那是人为操控下的结果。对，其实我在以前看过一个报道是有某一个组织然后做了一个 AI 然后把它放到网络上面去，然后就呢让网络上面的使用者网友们去跟它互动，然后去训练这只 AI。 这只 AI 呢就我们就测试 他们就做测试嘛，就是不管它不去监管它，不去微调它，就放给它让网络上的人跟它玩，就玩到后面呢这个 AI 变得有种族歧视有各种的偏见是一个充满心中充满仇恨充满扭曲的社会价值观，一个反社会的一个人格的 AI 就冒出来了。也就是说这个 AI 呢被网络上面的网友们玩坏掉了。这就是 AI 没有监管失控之后的结果，就是这样。所以你跟他问什么他可能就骂你脏话然后就跟你批评你的种族，批评你的国家对你人身攻击这样。如果 AI 没有到监管就会变成这样那在之后如果有这种 AI 产生了，那在我们在外表上面也分不出来这是 AI 还是这是真的，那我们人类又该如何自处？对啊，这以前我们还可以讲说他可能没有这些东西，他可能没有创造力那现在 ChatGPT 甚至比很多的作家都还要有创造力其实可以直接去试试看，就是你可能写一个背景故事比如说你帮我改，你跟 ChatGPT 讲说帮我改编一个白雪公主的故事，类似白雪公主的故事你就可以看到他写肉肉的，然后他写的似乎是有某些道理，那个故事还不差这样，那个故事的大纲还不差你要说创造力这块嘛那 AI 会读这块嘛然后情感方面道德方面的决断这方面嘛 我似乎看到 AI 是没有什么极限的，对吧？是如果我们人类不帮它踩刹车的话，让它放任它发展，它是在各个方面，甚至我们以前那些自豪的那些方面，我们人类很自豪的那些方面，认为 AI 做不到那方面，它都可以做得到。那这时候我们就会想说，人类到底是什么？什么是人？人是怎么定义的？我们是要靠外显行为去定义吗？比如说，好，他假设他长得像人类，他的行为像人类，他的说话像人类，他的思考也像人类，他到底是不是人类？这就有点像是以前看到的那一部，有一部电影叫做《银翼杀手》。对，然后他们里面也是未来科技世界，然后就研发出一个复制人机器人。对，他就是那个机器人，那个复制人，长得像人类，看起来像人类，所有的行为举止都像人类，甚至还会跟虚拟的 AI 谈恋爱，在情感上依偎他，所以也就是AI 跟 AI 在谈恋爱，因为这个 AI 呢，已经发展到了它有情感需求，它会感到寂寞，它会感到悲哀，它会需要有人陪它，它会需要有人支持它，它不喜欢被人家敌视，像在那部《银翼杀手2049》里面，主角嘛，是被大家所讨厌的，因为他就是复制人、机器人这样那大家每个人类都是歧视他，对，认为他不是人类。但他是电影啊，他是电影，但是有真实的演员演的。但是他那个背景就是，如果有一个像他这样子，那所谓的人类到底是什么？对，我们怎么证明我们是人类？我们怎么证明我们是人类？那我们虽然知道说 AI 后面的东西是晶片，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人类的哦，能让我们人类有各种思想，有各种的这个有各种的这个对话有各种的这些行为，都是我们后面的脑，对啊。但是这个脑是怎么运作的？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意志是怎么运作的。那所谓的意志又是什么？那这方面我就觉得是还蛮可以去探讨的东西。只是这东西似乎是太难以想象了。我们很多时候都是等到有东西出来嘛，我们才会回过神来去说啊，这个东西只要等到有一天 AI 呢能真的通过图灵测试，真的像人一样了。我们才会去担心，是说，哎呀，那人类到底是什么？那我们 AI 做得非常像人，我们根本分不出它是 AI 还是人，那该怎么办？好，那今天呢，大概就是没头没尾了啊，闲聊到这样子。只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多多关注 AI 这一块的东西，至少呢，去善用它的工具。如果以目前来讲啊，不用去想那么深啊，像什么道德问题的话，即使是平常我们在工作上面运用 AI 啊，是可以做到，可以帮助我们很多啊。其实我看到是在语言方面，因为这个生成式的 AI 啊，语言方面是专家嘛，也就是譬如说我们在学习英文啊，或是什么第二外语，学习什么西班牙文、葡萄牙文，使用 AI 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方便的。我有找到，好像一个是 Telegram 的 AI 吧，我直接呢就可以再跟他在上面做英文对话的训练，也就是说，之后我们可能根本不用再去花钱去上英文课了，我们直接花钱去注册，每个月去注册，然后我们就可以跟 AI 呢无限制的做聊天。这个 AI 多可怕，它是一个英文老师的 AI。然后我跟他用英文对话，假如说你想要学英文，我跟他用英文对话，他还会 他还会指点我的单字哪边是错误、哦、然后、文法哪边不对，然后你可以用什么样说法说得更好。像这个部分、哦、老师的部分其实只要 AI 校调好了、哦、是还蛮好用的，是还蛮好用的。对，当然我们刚刚提出的这些问题啊、哦、也是需要解决的。对啊，像是监管问题啊，透明度的问题啊，伦理道德的问题啊。但是这我自己思考是说，我们希望我们可以监管 AI， 但是监管或管控 AI、哦、建立这些规范、哦、保障我们这些 AI 是合法使用，不会做抄袭、哦、让人家比较有公正性、哦、不会误导别人，监管的组织又是该是谁来负责？我前阵子这个也是刚刚所说的那个特斯拉的 CEO 啊 ，Elon Musk 也是在呼吁啦，哦，跟大众呼吁是说，请大家先停止研发 AI 六个月。他的理由是让这个各国政府啊有时间做反应哦。那拟定出呢相关的法律与监管的政策之后呢，哦，把这些东西都设定好，然后我们再继续研发 AI， 才不会就变成说、哦、好像脱缰野马一样 ，AI 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然后我们还没有监管制度，然后就放任它发展，那最后呢，哦、会产生出很多问题。但是他讲是这样子讲，呼吁是这样呼吁了，哦。好像没有什么人要理他，好，大家还是在军备竞赛，微软还是在发展他的，还是在搞，还是在继续研发他的 AI， 然后 Google 呢也是急起直追，那马斯克看好像没有人要理他嘛，他自己呢也又成立了一间专门研究 AI 的公司，对，然后要来跟这些大公司抗衡，那之后到底会发展到哪里、哦、这个我自己也是非常期待，非常期待。好，那今天呢就跟大家先聊到这边的。好，那在下一集呢就会回归我们继续讲我们超人的伟大旅程。那接下来就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第三部与第四部的分享。那也就是下个礼拜一样，也是两个礼拜之后5月1号的星期一晚上9点。好，那今天就先到这边。大家下集再见了，拜拜。